在里面的人。当他冲到里面的时候呢，听到有人呼救，他就反复的大声的回应说，跟着我的声音走，跟着我的声音走。有六个人原本呢被困在浓烟里面，迷失了方向，结果呢因着跟从伊莎湖比警官的声音呢，他们终于安全地逃出了大厦。同样的，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也好比是被这个花花世界所释放的浓烟被困住，以致我们看不见当走的路。直到我们回应了主耶稣的邀请，并且跟从了他，我们的生命才找到真正的出路，成为更丰盛的生命。今天呢，我要透过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应该是这个礼拜要查的经文哈，与大家一同来思考做门徒和跟从主的真意与该有的心态。啊，已经过去了。第一呢，跟从主需要付代价，要有受苦的心智，所以我们要传福音给人的时候要小心哦，不要一味说信耶稣就蒙福。真正信耶稣要怎样？要付代价，要有受苦的心智。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追随主耶稣的人有三种不同的心态。第一个人呢，主动向主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可是呢，主耶稣却对他说什么？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的回答真的很不可思议，人家满腔热诚的要跟随他，主耶稣却给他怎么样？泼冷水。根据马太福音八章十九节的平行记载，这个人还不是普通人呢，他是谁呀？
文士，
犹太教的老师，一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一般的观念呢，是越多人跟随就越有怎么样影响力，对吗？越多人跟随就会越高兴才对，对不对？但主耶稣反而规劝想要跟随他的人，要好好去思想跟随他的代价。在这里，主告诉他，跟从主需要付代价的，连地上的狐狸都有睡觉的地方，有洞可以遮风避雨，连天空的飞鸟飞累了也有栖息的地方，有窝可以安身立命。可是主耶稣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却要牺牲家庭生活的温暖和安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主耶稣挑战想要跟随他主做门徒的人，要好好的想一想，是否有决心与他同样过一种无法安稳的休息，四处流浪，没有保障的生活。在这里，主耶稣挑战我们两件事。第一呢，当你决定要跟随主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为他受苦的心智。不管环境如何， 都要有跟从他到底的毅力与决心。因为跟随主耶稣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乃是一条随时要付出代价的不归路，因此必须要有受苦的决心。我信主跟随耶稣，冬天韩国冬天啊，零下15度20度的，晚上聚会回家门是锁的，爸爸不让我回去，意思就是叫我不要去教会。那怎么办呢？在哪里睡啊？回到教会，坐在那个木椅，大长大的木椅，有没有？躺在木椅上睡。信耶稣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信耶稣不是随随便便的。第二，要检查自己跟随主的动机。当时有很多人有拥护主耶稣作王的心态，其中包括主耶稣的门徒在内。在马可福音第10章记载，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主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主耶稣问他们说：啊，你们要什么呢？这两个人说：是我们在你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你们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意思说，主耶稣啊，你当王的时候，一个当右相，一个当左相，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在争什么？也是当王的时候地位位置。难怪后来门徒知道了怎么样，跟他们打仗一番，很生气，有没有？耶稣正在面对十字架往耶路撒冷去，这个门徒在路上怎么样争位置。原来他们跟随主耶稣是想要升官发财。很多人信耶稣是不是要得医治，是不是一切顺利找到工作等等等等呢？难怪当主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们仍然为了位置彼此争吵。今天有许多人仍然有跟随主的错误动机，那就是只强调祝福与成功，没有认罪悔改，不愿意付代价的心态。主耶稣的心意是要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多做他的门徒。信徒与门徒是不同的，信徒 believers 是指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接受他为我舍命代赎我罪的人，但关系可能就仅止于此而已。但是门徒 disciples 是跟随者，做主耶稣的门徒就是常与主亲近的人，他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是效法主的榜样，以主的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并且是遵守主的吩咐、完成主的使命的人。因此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决定要跟随他的时候呢，就要有为他受苦的心智，因为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 第二，跟从主需要立即的跟随，不拖延啊，是立马跟随，是吗？这一次啊，主耶稣主动向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主耶稣的这句话带给我们相当大的震撼。难道主耶稣是叫人不要孝顺父母？我们都知道圣经是很强调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因此在十诫中对人的诫命中的第一条是什么？对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什么？当孝敬父母。可见在犹太人的习俗，埋葬死人是亲人的神圣的责任，也是爱的表现，这是至为重要的。甚至呢，连宗教义务都要延后处理。新约也教导我们说，要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怎么样？长寿啊，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甚至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仍然顾念母亲，将母亲交给他的最爱的门徒去照顾他。结果这个门徒啊，真的照顾他到玛利亚死去。因此可见呢，主耶稣孝敬母亲的心。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主耶稣讲的却是这么绝呢？这么难听呢？按照犹太人的殓葬习俗，亲人死去的时候呢，是要在当日就要下葬的，当日。因此如果此人的父亲已经死了，此人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家里去埋葬他的父亲。显然此人的父亲尚未死亡，所以这个人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求主耶稣能够让他回去奉养他的父亲，只等到父亲去世以后再回来跟随耶稣。这个人发现跟随耶稣容不容易？很不容易。还有什么危险呢？被杀头的危险呢？叙利亚找他算账呢？很多犹太人要杀耶稣耶，他们刚开始跟随耶稣动机是什么？以为耶稣是弥赛亚，当王的，可以跟随耶稣做官发财的，对吗？可是看情势不对劲了。接着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主耶稣的意思不是叫他不要照顾家人或死去的人，乃是挑战他要重新思考跟随主的优先次序。基督徒讲孝道，因此孝顺奉养皆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但主耶稣在这里的重点是，当我们对主的忠心与对父母的孝顺互相冲突的时候，那么优先顺序要怎么摆呢？在路加福音九章57-62节的这段经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主耶稣所讲的话都叫人为难，甚至很难听。其实路加福音九章51节给我们暗示 主耶稣急切的心。这一节说，耶稣被接上圣的日子将到，他就怎么样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因此主耶稣要这个人明白国度的急迫性。主耶稣呼召那个人时候，他强调灵性死亡的人可以去埋葬肉身死亡的人，至于要跟从主的人，应该以天国的事工为重。而这就是做主门徒应有的态度。换句话说，当我们跟从主服侍主的时候，优先顺序一定要对，如此我们的服侍才能讨主喜悦。记得我在多伦多牧会的时候，有一位教会的老姐妹这样的见证说，当她信主之后呢，她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能在教会中当义工，像干事那样哦，以及帮助传道人及教会传福音的事工。但是这个心愿呢，还没有实现时，他就结婚了，并且不久之后呢，就有了孩子。他心里想，等孩子长大了，以后呢，再出来服侍主吧。虽然孩子慢慢长大了，但是呢，由于他工作的关系呢，而使他无法抽出时间来服侍，因此呢，他又在心里说，等到退休了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服侍主。结果孩子都成家了，自己虽然退休了，反而变得更忙，而无法服侍主。因为孩子们都要上班，他要帮他们的忙，带孙子们。他哭着见证说，总以为退休了以后就有时间服侍主，结果证明他是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给你感动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拖延，应该相信神的话。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句话要靠着信心，当年轻的时候就要出来服侍，不要等到老了体力能力都不及当年了，又被家务缠身，不久就要见主的面的时候，才心中充满了愧疚与懊悔。亲爱的弟兄姐妹，推脱是跟从主最大的挑战之一，它也是撒旦所设下的陷阱，给人有借口以便推脱主的呼召。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回应，及时的跟随。若要等到儿女长大，等到工作稳定，等到退休以后，也许就等不到跟随主的时刻，而失去天上的赏赐了。第三，跟从主需要全然委身，不回头。第三个人对主耶稣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主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难道先去辞别家人，处理好家务事之后， 再跟随主不行吗？在这里主的意思不是要我们不顾家人啊，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很清楚教导我们，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什么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看顾亲人。那么为何主耶稣却对要辞别家人之后再跟随他的人说这么重的话呢？那是因为主耶稣看见这个人真正的心态。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用犁啊耕田的情景啊？年轻的一定没看过，我看过，不年轻。啊，以前呢、啊，用犁耕田哈、啊，前面有牲口哈、啊，一头牛哈、啊，拖拉啊，农夫呢双手扶着犁啊，定睛注视啊。犁的前头，不够后腿，好，往后看，因为一回头，犁就怎么样，会歪斜啊，对，会倾斜，以致呢，更出歪斜的犁沟来，啊，同时呢，犁头也可能因此呢下得怎么样，太深了。哦，就以至于牲口呢无力继续啊往前拖拉。犁象征我们的侍奉工作。啊，信徒的手一旦扶了犁，就是从主领受了托付，我们就不可以再往后看，因为门徒之路。是需要全然委身的，是需要一生坚持的不跪路。在主耶稣回答他的话中暗示着这个人的心态，那就是主耶稣指出他现在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为什么却有知难而退的意味。他的手已经都怎么样扶着犁了，心里却有太多的顾虑，以致无法专心跟从主，因此他想要向后看，想要放弃前往。因此呢，主耶稣就对他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向后看的严重后果。旧约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怎么样向后看，当时埃及虽然已经远在身后，但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却不断的向后看，以后在埃及的时候怎么好。因此圣经说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而这个举动也破坏了他们整个过路程40年之久，他们都是在绕圈子，无法进入神所应许之地。新约的底马也是一个例子，他原来是跟着谁啊？底马跟随谁？使徒保罗，好，到处传道，却在中途怎么样离开，放下圣工，去走世界的道路去了。在提摩太后书4章10节指出，因为底马贪爱现今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 他原本是与保罗同工的，是十分热心爱主的信徒，可惜却晚节不保。当他面对严重的逼迫和试炼的时候呢，而坚持不住，因为爱世界就中途离开了。贪爱世界是基督徒生命中的陷阱，我们实在需要靠神的恩典来过得胜的生活。主耶稣跟这三个人的对话，不是叫人断绝骨肉之情，或无视对家人该负起的责任与爱护，乃是强调神国度的紧迫性和对神的国度那个优先顺序的问题，并且强调门徒的尾声需要怎么样持守。因为跟从主是什么？一生的坚持，一生的坚持。主耶稣因着爱与顺服定义面向死亡之地，为的是要成就神的救赎，因此他直奔那敌对他想要杀害的耶路撒冷，而为我们舍了生命，以至于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榜样。因着爱人拯救人的心，因着对父神的顺服，他愿意替我们受苦受害受死，即使是死，即使是苦，他都没有拖延神的旨意，他也不回头，而顺服到底，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恩典。因此主耶稣呼召我们说，跟从我吧，带着受苦的心智来跟从我，要立即，要坚持到底来跟从我。有位弟兄名叫朱永凯，他生于1888年，是广东顺德人。当朱永凯17岁的那一年，一位教会的女传道，到朱家传福音，结果被他父亲赶走。但他却看见这位女传道竟然闭目祷告，为这个家庭祝福。求神拯救这家人，也求神兴起人来侍奉。哇，这件事呢，在他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呢，他经常到逢源正街的长老会参加聚会，牧师呢劝助他信主接受浸礼，但他知道家人坚决反对这件事。若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想必会付上很大的代价，因而他犹豫不决。然而最后他还是下定决心受洗了。于是呢，牧师送他一本新约圣经，他就带回家偷偷的看，他从马太福音开始念，马太福音10章的时候呢，10章32节，他就看到，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句话在他的心里挣扎了许久，因为他现在偷偷摸摸的信耶稣，偷偷摸摸的看圣经。后来呢，他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家人，所以他就到父亲面前承认他信了耶稣，而且受了洗。 父亲呢，立刻立即施以严厉的三部曲来体罚他。第一步就是跪圣人、跪祖先，下跪的是大力沙玻璃碎片，那个爸爸把碎片那个玻璃打破，让他跪在那里。第二，鞭打，我不要这个入教不孝的儿子，因为信耶稣之后不能拜拜了嘛。第三，赶走。朱永凯被父亲逐出家门后，无处求赎，于是呢，就去投靠四伯娘，啊，与堂弟，啊，渣子远来卖。你知道是什么吗？像那个风筝那种，对，以前的哈，风筝那种。教会知道这件事之后呢，有一个西人，啊，傅医生来家访。傅医生对他说：“你若想做医生，我送你到美国学医，啊，我给你付学费，啊，你若要讲耶稣，我送你进梧州读圣经学校。”听了以后呢，他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传耶稣的这条道路。于是呢，他就被送到梧州去读剑道圣经学校。毕业后呢，到广州，然后结婚，并在逢源长老会侍奉。朱永凯牧师的字醒魂，醒魂这名字显示出朱牧师对福音的负担。这个时候呢，翟辅民牧师有意向要组织中华国外布道团前往越南、印尼等地开拓新工厂，便力邀朱牧师一同上路。这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啊，好不容易定下来了，可是呢，他愿意选择走艰辛的宣教道路。1921年呢，他是被中华国外布道团第一位被差派到越南的人。先到越南开荒布道7年，在这7年期间，朱牧师所创办的福音堂，就是现在的光中堂，不知道有没有人从越南来。在这7年期间呢，好，不单单越南，好，这个教会呢，不单单是越南的第一间华人教会，好，也是至今越南仅存的8间好华人教会之一。就是有一些照片是他的孙子给我的哈。1928年，朱牧师被派往印尼旺加席，向当地的华人传福音。经过艰辛的一段过程，最后呢，总算是旺加席的教会建立起来了。建立教会之后呢，朱牧师又到别的海岛去开拓教会。就这样，他不断的建立教会，直到年老，一直到他在讲台上、讲台中中风，才被迫退下。后来在台湾过完他的余生，他的儿子、孙子都在我在台湾牧会的时候在那里聚会的，非常好的执事。龙归族的怀抱，朱醒魂牧师的一生 忠心殷勤，打过了美好的仗，跑进了当跑的路，留下了美好的见证。现今他的儿孙散布在港台、印尼与美国等地，不少人在教会中担任执事等要职，敬虔热心。他的一生可说是一个不怕苦、不退缩、一生不回头的好榜样，给我们见证出何为门徒跟从主的真意。亲爱弟兄姐妹，主耶稣正呼召我们来跟从他的脚步，他要使用我们去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我们的同事和四周围的人，甚至去影响我们的社区，影响整个加拿大，影响中国。他要借着我们使他的功继续传承下去。生命不在乎长短，而是在于有何贡献，不在乎活多久，而是在乎活得有意义。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人为神所做的工作及美好见证能永绝不朽。希望神透过我们敬虔的子孙，能继续扩展神的国。跟从主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自己成为宣教的人生，也就是把人生的目标定为宣教的人生，让我们从此下定决心，能够朝向这个目标，带领人来信耶稣，带领人来归给他，一起来服侍主，使耶稣的生命翻转他的生命，丰富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是值得献上我们一生的主。求主赐给我们都有智慧的心，都懂得数算我们的日子，都懂得重新调整生命的优先顺序，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把握每一个操练的机会，以爱来回应他的爱。愿你一生坚定的来跟从主，以及及时的跟从主，并且一生委身于他，以至于有份于主的苦难与主的复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们，谢谢你，你愿意卑贱自己来到世上，为我们而死，钉在十字架上。你呼召我们，提醒我们跟从主要有受苦的心智，要有付代价，不拖延，不推辞，不回头，一生坚持跟随你。主啊，求着你的圣灵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的心智意念，一生紧紧跟随你，服侍你，传扬你的福音，带领人认识你。谢谢你，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